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领先的指标显示经济阴云密布。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今天表示，尽管目前尚未预测到经济的衰退，但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了6月份美国领先经济指标下降 0.3% 至 98.8%， 降幅大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 0.2%。 5月份该指数保持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商业周期指标高级经理拉莫卡尼表示，股价上涨连续第二个月成为领先指数的主要支撑，但他指出这还不足以抵消消费者预期仍然低迷、制造业新订单疲软以及失业保险人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的影响。那么尼卡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预测到经济衰退，但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今年上半年领先货币指数已经下降 2.8%， 降幅快于2024年下半年的 1.3%。那么这个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这个领先指数呢，算不上衡量美国宏观经济的顶级数据或者最权威的数据，但是今天呢，这个数据的发布呢，还是引起了华尔街的普遍的讨论。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人工智能竞赛下美股七雄的走势出现分化。这个信息呢，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就非常重要，因为过去两年美国股市的优异表现主要还是由七个巨型科技企业的优异表现来支撑的，或者他们代表了美国股市啊最好的一部分。那么目前呢，这个美股七雄或者是科技七雄在股市表现上出现了分化，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这个动向。他是这样描述的，美股七雄走势开始分化，但还没有到分道扬镳的地步，他们的联动关系正在调整。就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因为过去两年呢，这科技七雄啊，他们形成了一股势力，就要涨一起涨。那么目前呢，这种联动啊效应已经消失了。今年以来，英伟达、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微软的股价上涨了 20%， 而苹果和谷歌的母公司的股价则分别下跌了 16% 和 12%。 你看这个就出现了形势的分歧，他们每家公司很快将向投资者交出第二季度的成绩单，特别是本周三，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特斯拉将在周三公布财报，微软、苹果、谷歌母公司 Meta 下个星期会公布财报。所以呢，这将会成为啊科技七雄市场表现进一步分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报道引述著名的投资人霍克斯的观点，说现在赢家和输家分化已经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呢？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表示，这七家公司最初被归为一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出现了严重分化。就这七雄啊，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和应用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报道认为，苹果显然在人工智能领域落伍了，所以苹果的股价跌幅最大。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他引述华尔街的著名的投资人蛋的观点，他说苹果正坐在公园长椅上吃着苹果，眼睁睁地看着人工智能革命的快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那么谷歌的母公司在美国和欧洲面临反垄断审查，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会蚕食谷歌处于主导地位的搜索业务。长期以来深受散户喜爱的特斯拉股票，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已经与美股七雄的同伴分道扬镳。这些原因包括特斯拉销售疲软和马斯克涉足政治。今年特斯拉的股价下跌了 18%。 那么这个报道最后呢，他就做了一个俏皮的这个形容，说美股七雄里面有一张桌子，而苹果、特斯拉、谷歌则坐在那张边缘的桌子旁，就还没下桌，但是呢坐边上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它 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美国的股市的形势。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8月1日最后期限逼近，为什么投资者基本无视川普的关税威胁？因为目前进入这种倒计时，川普威胁8月1日达不成协议，会对主要的贸易伙伴像欧盟、日本、韩国等实行高额的关税，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重大风险日期。但是从美国的债券市场股市来讲，似乎投资者们呢根本就不怕，根本没有做一些防御性的表现，这究竟是个什么原因呢？华尔街日报他分析啊，考虑到美国总统川普公布他4月2日解放日关税后所引发的抛售潮的猛烈程度，美股的目前的表现或许令人意外，因为上次川普威胁关税，市场翻江倒海，这一次呢，市场啊波澜不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投资者似乎不太关心川普8月1号的这个关税威胁。那么为什么这次华尔街不怕川普的关税威胁呢？他讲第一个原因，说川普的威胁啊，从以往表现来看，只是一种施压的策略。到如今，许多投资者都已经听说过塔扣交易。这个缩写呢，是5月份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命名的。它的全称呢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这句话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那么这种观点，如果市场像4月份那样出现动荡的话，川普将再次改变他推行的做法。所以明知道川普会改变做法，市场为什么要对8月1号感到恐慌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法院可能会阻止关税生效。又回到5月份，有2家联邦法院裁定川普无权征收起解放日关税，川普政府对这些裁决提出了质疑，一家上诉法院迅速发布了强制令，允许这些关税暂时保留。现在的预期是，即使川普要征收类似解放日所公布的严厉关税，这些关税也可能无法在法庭上站住脚。这是第二个原因，华尔街不怕，就是说法院可能会阻止。第三个原因呢，就8月1日临近，市场不慌，是因为投资者们呢目前在关注2季度的财报。那么从过去2周来看，美国的企业上市公司2季度财报啊还不错，这个对市场投资者呢增强了信心。特别是8月1号之前，科技七雄的财报啊将陆续发布，这个是投资者更关注的。超过了8月1日，川普的关税截止日，那么这个报道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市场的情绪啊，它并不是无视8月1日，它更像是一种啊看穿了8月1日。那么这个情绪呢，会不会受到川普的挑战，或者川普怎么来看待市场这么样的轻视8月1日，它会不会制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应呢？这个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第四个财经头条的信息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美国在8月截止日期前仓促达成协议是不妥当的，将与中国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标题呢，它传递的信息啊就非常明确了，就全世界都在围观8月1日谈判截止日期，川普要算总账。那么贝森特今天早上他发布这个信息呢，就是你们不要去等着8月1日看好戏。8月1日啊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我们并不是为了8月1日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就不慌。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贝森特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会为了达成交易而仓促行事。当被问及是否延长与华盛顿进行富有成效谈判的国家的最后期限时，贝森特表示，川普总统将决定，我们会看看总统想做什么，但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回到8月1日的关税，我认为更高的关税水平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达到更好的协议。那么贝森特这段话呢，它实际上啊是包含了威胁的，就是我们不急于8月1日前达成协议，那么8月1日没有达成协议怎么办呢？我们会实行高关税的，就并不说我们简单去延长不启动高关税，8月1日达不成协议还是要启动高关税，但是这个不是一锤定音，这个高关税会迫使没有达成协议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会认真的与美国谈判。所以你看贝森特他这个讲话既有缓和就不着急，又包含了威胁。所以 LT 注意到今天很多财经媒体报道贝森特这个讲话的时候呢，他们更强调贝森特呢解除警报，就8月1日啊不着急，而忽略了贝森特后半句这个话。那么这个报道还提起了有关中国问题， 关于中国的问题，贝斯特表示很快就会举行谈判。我认为贸易情况良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谈论其他事儿了。不幸的是，中国是受制裁的伊朗石油和俄罗斯石油的大买家。他说，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进行重大再平衡。那么贝森特呢，今天也告诉 CNBC 有关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他说，如果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二级制裁，他将鼓励欧洲效法美国。这个就是川普给普京50天时间，不停战就要对俄罗斯征收二级关税。那么这些二级关税呢，是向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印度等国家征收的100%的关税。那么贝斯特今天向欧洲喊话，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希望欧洲能够配合美国。那么关于日本，贝森特呢，他表示政府更关心的不是日本国内的政治，而是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待遇。所以这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啊，它不仅左右了美国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它实际上也在孕育一种啊市场环境的微妙的变化。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日本呢参议院选举之后进一步发酵的最新信息。第一个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日本大选遭遇历史性的挫折后，石破茂试图争取时间。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遭遇选举挫折，他试图争取更多时间，但无论他执政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周日的选举结果都清楚地表明他领导的自民党需要彻底改革才能保持影响力。石破茂今天誓言他将继续留任，尽管他领导的自民党联盟周日以自民党建党70年来首次在参议院众议院均未获得多数席位的局面，但他仍然坚持不辞职。欧亚集团日本和亚洲贸易主管、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判代表戴维·柏林，他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坦率地说，我认为很多日本人和很多日本选民认为自民党是一个由脱离现实的老家伙组成的政党。尽管周日的选举结果并不像一些早期出口民调显示的那么糟糕，但石破茂仍然未能突破他设定的保住参议院多数席位的低门槛，就他没有兑现他的承诺，这使得他有可能成为日本首相任期仅一年左右的旋转门的另一个触角。就彭博社认为啊，石破茂还是有下台可能性的。目前石破茂可以依靠的是他需要留任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以帮助避免日本遭遇川普政府的大幅提高关税。他在周一的简报会上提到了这些谈判以及其他紧迫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就石破茂赖着不下台，他向日本人民做出的解释或者借口的是，哎呀，我这个贸易谈判呢正在关键时候，我现在下台了啊，那日本的这个关税啊会暴涨，所以离不开我。哎，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找个理由就赖着不下台。另外一个报道也值得大家关注，对日本的这次大选所产生的一些效应，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日本优先党以强硬移民政策成为选举力量。在昨天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极右翼的政党三党成为最大赢家。该党以警告移民悄无声息的入侵、承诺减税和增加福利为由获得了支持。那么这个党呢，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在 YouTube 诞生的，通过传播有关疫苗接种和全球精英集团的阴谋论，并凭借日本优先运动打入主流政治。哎，你看这个玩这个 YouTube 啊，这个还能成立政党，而且还能在议会啊获得席位。那么该党赢得了14个席位，三年前他们在众议院选举当中获得了一个席位。所以说你看三年过程当中，这个党啊进步还是很大的。日本优先的理念是通过抵制全球化来重建日本人民的生计。47岁的党魁在接受日本电视采访时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彻底禁止外国人，或者所有外国人应该离开日本，我们只是希望重建日本人民的生计。美国非营利组织日本协会会长乔舒亚沃克评论说，由于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的高涨，这个日本优先的这个参政党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与其说是其他原因，不如说是自民党和石破茂的弱点。这个参政党的党魁呢，他们为他们的理念呢辩解，他说，我们被批评为仇外和歧视， 公众逐渐明白媒体错了，参政党是对的。那么参政党的崛起对于关注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关注日本国家方向而言呢，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目前这个在 YouTube 上崛起的日本的保守党，在 YouTube 的粉丝呢有40万粉丝，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啊，40万粉丝就弄成一个日本崛起的一个政党。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克里姆林宫不排除普京与川普九月在北京举行会晤。哎呀，这个新闻呢是非常刺耳的，因为这个周末很多知名媒体呢都在报道川普与习近平今年的首次会见呢可能会在10月份在韩国举行的 APEC 会议期间，要么会议之前要么会议之中。那么周末的这个舆论呢，它实际上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川普可能不会去中国见习近平，更不会去天安门城楼上陪习近平和普京阅兵。今天莫斯科方面又传来消息，不排除川普在北京见普京。那么普京访问北京的日期呢，日程已经是公开已经确定了的，人家就是去参加陪习主席天安门阅兵，然后国事访问，一共待四天。那么九月初普京的中国之行可能会在北京见川普，那也就意味着川普也要跑去阅兵。你看这个让川普是否去中国，是否去天安门城楼阅兵这个事儿啊，这个非常具有八卦性的政治新闻又死灰复燃了。你看周末的信息呢是川普不会去中国，不会去阅兵，你看这个周一就俄罗斯人呢他释放这个消息啊，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后面再评论，先看这个报道的内容。克里姆林宫周一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九月同时在北京，不排除普京总统和川普会晤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将访华参加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的活动，但表示莫斯科尚未听说川普是否有访华计划。当被问及两位领导人是否会面时，佩斯科夫回答，你知道我们正在为访问北京做准备，我们的总统也在为这次访华做准备，但我们没有听说川普总统也要去北京。那么如果碰巧川普在场，那么我们当然不排除提出举行会晤是否合适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个呢， LT 感觉呢这个是克里姆林宫啊有一点吃豆腐，就占川普的便宜或者蹭川普的热点，它是一种假设性的问题。你看我们的总统日期已经定了9月3号在北京，如果川普也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提出来见一见，但是他又强调我们没听说川普要去，但如果去我们就见一见，就这种假设是很不严肃的，它反映了普京方面呢对川普的一种调戏或者一种调侃，很不尊重的。所以 LT 并不认为这个消息呢能够强化或者佐证川普会去中国，会去阅兵，会在北京实现与习近平普京三巨头的合体。 LT 认为俄罗斯人呢做这个假设性的，慎重其事做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主要是调侃或者是想羞辱川普，给川普难堪。当然这是 LT 的判断，也许不对，也许俄罗斯人呢还真有点什么内幕消息，但是 LT 的感觉这个是俄罗斯方面对川普的普京调侃。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如果说佩斯科夫的这个观点是不严肃的调侃的话，那么他反映了一种啊普京俄罗斯人对川普的50天期限的一种蔑视，因为川普的50天期限刚好落在啊习主席阅兵的那个时间，9月3号左右就是川普的50天到期日。那么他对川普可能去北京做这种调侃，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决策问题，重大外交敏感信息问题，他做这种调侃，他除了调侃或者是羞辱性对川普的形象影响以外，他是在回应50天到期日，我们根本不会搭理你那个什么停战日或者停战的这个最后期限。那么这两点感受呢是 LT 的直观感觉，可能也包含了对俄罗斯的一种偏见，也欢迎网友们呢就路透社这个新闻呢谈谈自己的直观感觉或者直觉判断。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条中国的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这也是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啊普遍作为中国新闻的重点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称富国银行的银行家涉嫌刑事案件。你看中国啊终于在全世界议论了四天以后回应了美国银行家在中国被限制出境的事件。 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中国官方表示，富国银行的一名银行家被禁止离境是与一起刑事案件有关，这一事件进一步升级，而这一事件已经凸显了跨国公司对在华经营的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北京举行的例会表示，毛成月女士涉嫌刑事犯罪，目前正由中国执法部门依法处理，并依法受到出境限制。他还补充说，这是一起个案司法案件，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郭家坤表示，根据中国法律，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中，毛女士暂时不能出境，有义务依法配合调查，我们将通过调查维护她的合法权益。虽然案件性质尚不明确，但该事件可能进一步削弱外国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信心。过去几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全球银行已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斯坦表示，我们鼓励中国公开这些案件，以便企业和个人能评估自身面临的出境禁令的风险。他表示，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主动联系中国，寻求更多关于此案的资讯。如果中国不设法公开此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担忧会越来越大。另外，本周末，美国媒体还报道称，中国已阻止一名在美国商务部工作的美国公民在几个月内离开中国。此事发生之际，北京和华盛顿正试图安排一次领导人峰会，以解决双方的贸易方面的分歧。华盛顿邮报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话说，这名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工作的美裔华人曾前往探望亲戚，但是近日被中国方面通知不得出境。那么外交部对这个最新发生的这个扣押事件，他们的表态是没有关于这名美国商务部员工的任何资讯可以分享，就中国外交部还不知道这个事，或者是还不能够对外解释。所以这个也体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危邦不入。就中美目前这种状况下，非必要别去招惹中共。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很有意思，现在网红式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啊，几乎每周为中国的抓间谍运动啊，指明一次方向。那么今天中国国家安全部啊，又发布了每周一次，你看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今天发布的这个指明方向的文章啊，标题是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国家安全部的文章这样描述，当前数字化时代，网络安全风险日益凸显，不仅涉及个人隐私与企业的商业机密，更攸关中国国家的整体安全，需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和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泄密的导火线。那么国家安全部它并不是啊简单讨论网络安全的问题，它最后做了一个方向的指引，或者提出了一个国家安全的要求，就这个影响会非常大的。它是这样描述的，智能型的设备资讯系统的安全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因此重点涉密单位应采取自主可控的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以避免境外软硬体的后门风险。那么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这个提醒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要求，它这个要求啊会影响会很大的，因为它把你买什么设备与是否遵守国安法，是否忠于国家的安全，把这个画上等号了。而且指明方向是要求尽量买国产产品，使用国产的软件。那么这个文章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效应呢？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国家安全部打这个招呼之后，在网络设备科技设备采购上，它会另左无右的。因为中国的官员、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一些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会去得罪这个国家安全部的。所以这会导致啊，中国的这些科技设备、智能设备与西方的脱钩，会加速这种脱钩。就大家不要低估了国家安全部每个星期为抓特务运动指明方向的文章。那么通过以上两个信息，你能明显感受到，尽管今天中国经济放缓，尽管中国处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经济困境，但是中共最强势的机构与习近平联系最密切的机构仍然在强化中国与世界的脱钩，与西方的脱钩，抓人不能用外国设备。你看这个还是非常强硬的信息。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报道也很有意思，它标题是中国中信集团将在安哥拉开发大型的大豆玉米的农场。中国国有企业 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安哥拉开发大型的大豆玉米农场，因为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寻求确保长期供应。据中信建设安哥拉经理范俊涛称，中信建设领导的一个财务集团将在五年内投资2.5亿美元，在安哥拉开发多达100,000公顷的土地，有386.1平方公里的土地。安哥拉的农业和林业部长多斯安诺斯在卢安达的一次信息通报会上表示，安哥拉正致力于利用全球地缘政治、贸易战和市场封锁带来的机会，与中信集团签署的首份协议为我们带来了安哥拉大豆的可靠买家。我们将于周四与第二家中国公司签署另一份协议，将食品出口规模扩大至50万吨以上。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美发生贸易战之后啊，中国一方面找出口商品替代市场，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他依赖的这些农产品的进口啊，他希望自己来开发农业生产基地，就既不想依靠美国，也不想依靠巴西，自己来。而自己来呢，就选择在非洲去种地，这个还是一个很新奇的想法。那么这个事能不能做成，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观察。LT 感觉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就在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最差的非洲去搞这种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农业建设，当然呢，这个还是得让中共去试一试。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全球啊财经界广泛热议的一个中国重大的财经事件。中国国内的财经舆论呢，也为这个事儿啊兴奋不已，大讨论、大议论。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大家看不同的媒体对这个重大的中国的头号财经事件是怎么报道分析的。我们第一个来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中国不顾风险推进西藏1670亿美元的大型水坝建设，投资12000亿人民币在西藏建巨型的水坝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刺激和清洁能源的推动，足以让中国领导人放下对生物多样性潜在的破坏和对中印关系影响的担忧。有这么大的好处，所以不再考虑什么对环境的影响和中印关系的破坏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周六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启动了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建设，该水电发电厂的规模是三峡大坝的3倍。根据官方新华社报道，李强也宣布成立中国雅江集团公司，负责雅鲁藏布江大坝的开发与兴建。虽然该项目仍有许多未知之处，但仅凭其成本可以看出工程师们设想的史诗级的规模，预计比2009年竣工的三峡工程370亿美元的成本高出4倍多。这将为建筑、水泥、钢铁等产业带来经济冲击，并带来重要的清洁能源的新来源。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股市均涨停，涨幅均达 10%， 而中国能源建设股份公司在香港的股票一度飙升 51%。 华兴水泥股份在香港股市上涨逾1倍后回吐了部分涨幅，而安徽海螺水泥股份公司在香港股市一度上涨 9.4%。 铁矿石、中国螺纹钢期货和热轧卷板的期货也出现上涨。那么彭博社报道呢，他专门提到中印关系会因此更加紧张，该项目也存在风险。由于雅鲁藏布江流经印度东北部阿努纳卡尔邦，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最终流入孟加拉国，因此该大坝可能成为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印度外交部今年3月向议员表示，印度已于去年12月正式向中国表达关切，并补充说该计划在1月两国会谈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印度一些人呼吁印度加快在阿努纳恰尔邦的水力发电计划建设，以回应中国的行动。该邦政府部长塔辛表示，政府正在与当地社区合作，争取位于西藏水坝下游的上桑水力发电计划的支持。他周日对当地媒体说，中国已经开始建造大坝，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必须行动，而且我们正在行动。然后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列举了这个雅江这个大坝呀发电的能力，他做了一个比喻，说这个大坝的发电总量啊 会超过波兰全国发电的总量，所以大家应该有这个概念，这个大坝还是非常巨型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路透社，它站的角度又不一样，但它是怎么来描述这个中国的这个巨型工程的？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启动世界最大水力发电大坝建设，资本市场欢呼。哎，你看他关注的重点呢，就没有在环境和中印关系以及总投资，他关注重点就资本市场啊，为这个事儿欢呼。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大坝开工建设。该大坝位于青藏高原东边，预计耗资1700亿美元。大坝由5座梯级水力发电厂组成，年发电量可达3000亿度，相当于英国去年用电量。哎，你看他在刚才彭博社与波兰比，这下跟英国比，相当于英国全国的用电量。大坝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印度和孟加拉已表示担心该计划可能对下游数百万人造成影响，而非政府组织则警告，该计划将危及高原上最富饶、最多样化的环境之一。上海卓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王卓表示，从投资角度来看，成熟的水力发电计划能够带来类似债券的股利，但他同时警告，投机性买入相关股票会抬高估值。华泰证券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表示，该项目将推动水泥和民用爆炸物等建筑和建筑材料的需求。那么这个报道啊，还展示了这项工程给中国资本市场啊带来欢呼雀跃的一些数据，就雅江水电工程总的投资会达到12000亿人民币，施工量接近5亿立方米，对工程器械的需求将突破2000亿人民币的市场。所以在路透社看来，就相关的板块、相关的企业还会受这项工程的启动啊，会有个积极发展的空间。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工程项目，以及中国官方媒体目前透露的相关的信息， M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为什么这一次啊，比三峡工程啊规模大3倍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水电工程，没有像三峡工程那样经历那么长时间的讨论，也没有经历像三峡那样的全国人大去审议。哎，这个就这么就决策就决策了，说开工就开工了，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这个反差呢？ LT 琢磨可能是有两个原因。就第一个原因呢，是面临的决策体制不一样了。就当年三峡工程啊，决策体制呢，最早是毛泽东时期提出设想，后来在邓小平时期呢，他还经历了一种所谓的集体领导，还经过了橡皮图章人大的什么讨论审议。但今天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决策体制完全演变成了习近平的这种独裁体制，不再需要经历啊之前所需要的一些决策程序了。习主席定了就定了，哪里需要什么人大掺和，刁民更不要掺和了。所以这个是雅江工程啊决策的简单化。这个就像习主席啊他拍板雄安新城一样，尽管谁都不知道雄安要建成个什么样，尽管没有经历严格的审批程序，但习主席呢就定性这是千年大计，给中国啊，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的世纪工程。但现在烂尾就烂尾了。所以 LT 也注意到，有一些中国网民在议论这个雅江工程时候，由于参照雄安习主席的快速决策，担心的这个雅江工程烂尾，所以这个是不无道理的，它还是缺乏论证呢、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第二个方面，这个决策比三峡工程决策快在哪儿呢？就三峡工程决策的难点在哪？主要是对下游的生态以及下游啊民众生活带来影响，需要进行处置，因为它会淹毁下游的大片的土地，所以牵扯到啊几百万人的移民的问题。那么中共后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下游的这些移民问题呢？因为建了水库之后啊，会淹掉一些下游的地区，人们生活的地区。那么中国采取了所谓的对口安置，强行的把这些库区的移民呢安置在周边的各个省市，所以他费了很多时间，也花了很多精力，也做了大量的社会维稳的工作，所以这让三峡工程呢决策过程和施工过程啊大大拉长。就它不仅仅是建设大坝主体，还需要这些配套工程。那么这一次中共呢，他就省略了这些对于下游环境的影响以及下游移民的问题。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游不在中国境内，不在中国境内会淹了人家印度孟加拉的 农田淹了人家的民众的生活居住的一些区域怎么办呢？中共这个时候他就体现了一种极端的邪恶，管他洪水滔天，那是在中国境外，反正印度与中国关系也不好。那么这个给下游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给下游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中共这次就不考虑了，这个就大大节省了三峡工程决策的所需要的一些周期。尽管三峡工程表面上是有邓小平时代的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专制下的集体领导，也不需要人民参与，也不需要社会公开的。但是由于考虑到下游的一些生态和移民问题，它需要费一些周折。那么这一次你看习近平就省掉这些，那么下游的生态和下游的民众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不受影响呢？当然负面影响摆那个地方在，所以它给中印关系、中国孟加拉的关系，它就带来了一些巨大的风险和隐患。所以从雅江工程的这个决策过程呢，能够反映出来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方式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就是一种独裁决策的方式。最后我们再来分享经济学人的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分析报道。就最近一个时期有关中国的政治问题议论的焦点是习近平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在中国国内习近平是不是权力受到制约，习近平有没有可能部分交出权力，甚至习近平的下台。那么这个舆论呢，最早从一些反贼信口开河的听床新闻开始，但是逐步演变的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民间舆论越来越多对习近平的不满，那么让这股舆论就发酵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新闻了，政治话题了。就国际的主流的一些媒体也参与讨论习近平是不是在中国遇到麻烦了，所谓的遇到麻烦在中国的政治领域受到质疑和挑战了。那么经济学人呢，他今天这篇文章他就来分析报道习近平是不是遇到麻烦遇到挑战了。他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越来越难以捉摸，尽管如此有关他陷入困境的报道还是被夸大了。你看他这个报道标题呢，他第一步否认习近平确实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呢外界夸大了习近平在中国国内遇到的麻烦。报道这样描述的，每年八月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可能会离开北京，与高级官员一起前往位于首都以东3小时车程的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避暑。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共产党的权贵就一直聚集在北戴河的别墅，即便如此习近平的缺席仍可能引发外界对这位领导人权力掌控的激烈猜测。他开篇他就描述，这又到了是非期了，因为每年夏天八月初习近平就会隐忍一段时间，那么隐忍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有人说去北戴河，有人说北戴河会议，中国方面呢也辟谣说没有北戴河会议。但是之所以人们每年到八月初的这一周议论纷纷，是因为这段时间习近平过去几年都是要消失一周多的时间，所以无风不起浪。今年的夏季中共政治局会议将反映习近平重塑党的高层领导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习近平究竟对共产党改造取得什么成就呢？经济学人他定性是这样的，老将们或已去世，或已年迈，或已边缘化，忠诚派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就是他的惊人成就。就现在的中共产党是变成了忠于习近平的党。最近几天习近平接见了印度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与澳大利亚总理进行会谈，而美国刚刚宣称习近平与川普今年晚些时候会晤的可能性很高。中国的精英政治仍然暗藏玄机，如果一位领导人真的陷入困境，外人或许是最后才知道的。他这个就嘲讽挖苦了海外的对习近平呢遇到麻烦的一种议论，说中国这种精英政治你外界很难去了解内幕的，到有一天真发生变化之后，你外界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如今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或许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最初强化了委员会制度以控制官僚机构，现在正在收敛某些委员会，类似于习近平领导的委员会的会议次数减少了，其他的委员会他只让亲信执行他的议程，他公开露面的次数也减少了。然而这些发展不但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权威，反而可能只会增强他的权威。这个就是反贼们对习近平呢修改议事规则，反贼舆论的认为习近平丢权力了，但经济学人认为他懒得去处理这些朝政，懒得去处理这些小事，在他看来 这反而是增强他的权威。如果习近平的作风正在转变，那么对这位自2012年以来就大力集权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惊人的转变。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推行的是事必躬亲，就样样事要亲自领导，亲自决定，什么亲自部署，这都他对外宣布的。但是经济学人注意到，他近年呢有一些微调，他慢慢把一些呢他认为不重要的事啊甩给他的手下去干，他自己很少参与了，甚至有的中央的会他以信件的形式参加会议。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尼尔·汤马斯表示，习近平更多的时候只是向中共相关的会议发出书面指示，而并不像以往亲自出席。在习近平执政的头五年，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委员会召开38次会议，就所谓的深改委，但是自2022年以来，人家习主席只开6次会，现在会懒得开了。研究公司龙舟经济的贝多尔表示，习近平领导的其他委员会的会议次数也同样明显在减少。习近平的做法另一个变化与授权有关，他已开始将一些重要的委员会的管理授权下属，尤其他信任的蔡奇、李强和副总理丁薛祥，他们各自被赋予了一个党内委员会的领导权。就习近平的会议参加少了，对共产党的日常性的工作他主要交给他三个信任的心腹蔡奇、李强和丁薛祥。那么在目前习近平绝对领导下的三驾马车这种体制里边，这种权力的分配又是一个什么样呢？这是经济学人这个报道的核心。就人们都在议论习近平会不会下台，习近平会不会削权，他首先肯定习近平没有这个事儿。他减少参加共产党的日常事务和国家的一些所谓的乱七八糟事务，是为了强化他的独裁地位。那么他把有一些权力，部分权力是让渡给他的三个心腹。那么这三个心腹在习近平让渡一些权力或者委托一些事宜当中，谁受益更大呢？或者说这三驾马车里边谁的权力更大呢？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有些舆论呢认为是蔡奇，有些舆论认为是李强，也有一些中国的反贼啊、听床派认为丁薛祥啊很快就要当总书记了。那么究竟如何来判断他这个三驾马车在未来权力分配当中所处的格局呢？经济学人他是这样报道的，观察家普遍认为蔡奇是习近平最信任的顾问，他掌控着党的领导阶层的日程安排、通讯和安全保障。不同寻常的是，他同时也掌管共产党中央庞大官僚体系的日常运作。然而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逐步放权获益最大的并不是蔡奇，而是经常被忽视的李强。就他认为啊，李强在习近平减少会议、减少委员会的干预这个过程当中受益最大的是李强。李强2004年至2007年期间担任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这个是浙江书记期间，当时习近平还是一位冉冉升起的省长。此后李强重新获得了一些被前任剥夺的职责，包括经济政策的发言权。李强似乎也赢得了信任，今年7月他代表习近平出席巴西举行的金砖峰会，这是习近平12年来首次缺席这场高峰会议。李强在国家机关内部也享有相当的影响力，新规定允许他随意召集官员，并就他选择的议题召开学习会议。习近平是除他之外唯一拥有此权力的领导人。今年4月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件也让李强受益，当时两名政治局委员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互换职位，结果李强的一位老同事如今负责监督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将只能委托给忠诚者却不确定继任者。这可能是习近平准备执政到老的迹象。习近平今年已经72岁，没有迹象表明他会在2027年第三个五年任期结束时卸任。所以你看，这是他的第一个判断，结论性判断，就习近平呢会把有一些不重要的事交给心腹做，但不意味着他会交权。他判断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结束以后会开启他第四个任期、第五个任期。第二个判断的是，他说习近平这种做法不出格，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习近平的这种做法是有迹可循的。经济学人这样描述的，在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分散权力，以确保下属发挥平衡作用，防止任何人获得过大的权力。他们变得像先知一样在幕后意识形态发表高谈阔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可能会塑造一个这样的体系，即 一个即使在他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最终权力仍然在他手中掌握。那么对于经济学人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他反复阐述目前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的问题，他想表达与之前热门的舆论观点不一样的观点，他有两大结论。就第一，习近平目前在微调他的执政方式，他把过去十年主要是他亲力亲为样样事情抓在自己手上的做法呢，有些微调，他开始把一些次重要的事放给他的心腹来管理。这种权力的委托，经济学人认为呢，不是权力的让渡。所以这个是与中国反贼舆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看了习近平把有些职务有些权力交给他的心腹，但是很多中国的反贼舆论认为习近平让权了或者削权了，经济学人看来不是，他只是委托，而且委托给他个人信任的人。这种执政方式的变化，经济学人认为不是权力削弱，反而是加强。第二呢，经济学人他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就这种啊逐步委托一些权力给心腹，但是又控制这些心腹的实际影响，让真正的权力仍然在习近平手中，是未来习近平呢他对中国政治的操控和执政方式变化的一个基本脉络。就他可能还会委托更多的事儿让他的心腹去做，他会越来越像毛泽东那样的，邓小平那样的，或者像伊朗的哈梅内伊霍梅尼那样的，扮演更像一个宗教领袖那样去掌控中国，这是他未来发展的趋势。但他绝没有任何想交权下台的想法。 LT 还是欣赏经济学人这个判断的，当然也许这个判断脱离中国现实，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对经济学人这两大判断发表观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